美国新闻网站政治3月7号发表的一篇文章表示，拜登政府内部在一项对华政策上发生分歧，导致限制对华投资的计划被推迟。文章表示，分歧发生在白宫国家安全官员以及财政和经济官员之间，前者认为应该限制美国银行投资中国科技企业，后者则是对此表示反对。文章说，以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为首的安全部门的官员数个月以来一直在试图说服拜登总统发布一项行政令，用于限制美国投资者在中国科技企业以及初创企业的投资，以免资助发展被中国军队所用的软件以及设备。但是财政部以及商务部表示反对，认为这一项的禁令将会损害美国新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在竞争当中处于劣势，导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市场被欧洲以及亚洲银行占领。特朗普政府时期负责经济、能源以及环境的副国务卿克拉克一直是极力主张限制对华投资，因为他认为大部分美国人并未有意识到他们投向是养老基金或者是其他投资项目里面的钱去了一些的支持中国政府包括是军事、安全以及情报机构的中国公司，而中国政府严重侵犯人权，尤其在新疆地区，换言之，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之下，美国普通人意识不到他们的钱通过各种复杂的子公司结构、指数基金亦是理财产品去了中国的公司。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艾伦在一场线上研讨会当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是表示他非常之密切关注近期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
It was taken out of UCITA, actually. And so there's a lot of...
艾伦表示，这个其实是从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发展而来的，在这个问题上面确实存在着很多不同的意见以及是争论。他是觉得白宫基本上已经是表示支持要加强管控美国对外投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已经是表达了支持，拜登总统亦都在国情咨文里面讲过，他是希望看到更多的美国公司在美国投资，给予是美国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刘宗焕对美国将表示，法案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多方面的消极影响。
美国国会一旦要通过了这个对华的限制法案的话，一方面是增大了美国投资者，
刘宗焕表示，美国国会一旦通过这个法案，相当于是限制对华投资，可能是会产生的影响是一方面增大了美国投资者，不理是机构投资者也好，还是企业到中国建厂，增加了这一方面的难处，另一方面对中国也都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很大程度上面改革开放跟中美关系缓和有相当大的关系，但是刘宗焕认为目前还是只是发出一个信号，
有这样的一个 signaling effect， 相当于是就是说是要提醒这个外国政府也好，然后提醒外国的公司也好，
表示就是通过这个行政令的方式，或者是讲通过商务部有一个实体的清单，这个清单其实就是相当于经济制裁的清单，这个是个信号，相当于提醒外国的政府或者公司，美国是要收紧，要通过投资者或者经济方式来增加对美国关键或者战略性行业的影响。特朗普时代开始各项的抗中法令在延续，2021年的6月3号拜登以应对中国军工企业的威胁为理由签署行政命令，将包括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在内的59家中企列入投资的黑名单，禁止美国人同名单所列的公司进行投资交易。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美国政府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不择手段打压以及限制中国企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项的行政令是对2020年11月12号第13959号行政令的追加，当时的特朗普政府颁布这个行政令，将包括华为、海康威视等在内的31家中企列入不准投资的黑名单。2021年的6月8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68票赞成、32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 虽然程序上来讲，该个法案仲系需要经过众议员批准，并且经总统签署之后，先至能够成为正式嘅法律。但系从目前嘅各方表态嚟睇，法案最终通过嘅可能性系相当高。如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最终通过，法案嘅相关条款将会授权美国政府响未来五年里边投入千亿级嘅规模美元资金，用于加强美国基础以及先进科学技术嘅研发以及教育。呢啲嘅科研项目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学、先进通讯、生物技术等领域。法案授权政府拨款100亿美元建立10个区域性科技站点，以及是建立供应链应急系统。政府可拨款1900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技术以及研究，并且单独批准支出540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对半导体以及电信设备的生产以及研究，其中大约20亿美元专门用于汽车芯片的研究。法案多次提到可抗衡中国，要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中国外交部在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的次日表示，该个法案渲染中国威胁论，鼓吹开展对华战略经济，中方对此坚决反对。2021年5月，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海西以及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科隆提出国家关键防卫能力法案。根据这个法案，未来将会设立一个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领导的委员会，凡是可能导致国家关键能力向引起疑虑的国家转移的投资，都由这个委员会负责审查，并且协助美国公司进行这一类的海外投资。艾伦纳，美国商界过去一直不太重视国家关键防护能力法案，反正议员提出的法案 90% 最终都是无法通过。
I don't think that that's true, and that people are beginning to focus on this.
但是艾伦表示，我不是认为这样，大家对这个事情其实越来越看重视，很多州的议员都在讨论，但是重点在于这个会不会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因为这个相当于在美国企业去全球市场和其他的人竞争的时候被束绑住手脚。对外对内投资都在收紧审查，但是执行不易。特朗普在2018年签署通过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以对外商在美国投资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和限制。2020年1月13日，美国财政部海外投资委员会对此系法案发布了最终的法规。
一般情况就是外面的人来美国投资的话，都要经过这个 CFIUS 一个一定的审查。
刘江门对美国商表示，一般的情况，外面的人到美国投资的话，都要经过海投委一定的审查，外资到美国投资的时候，委员会有权说这个是不可以，不能够来美国是买这些东西，不能够在美国投资。刘宗桓表示，但是特朗普在2018年签署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之后，扩大了海投委的权力，不单止是可以管国外对美国的投资，还可以管美国对其他地方的投资。刘宗桓表示，最大的变化就是在这一处，比如说美国想要到中国进行投资，或者在中国成立一个合格合资企业或者是独资的企业，海投委亦都有权说你这个对于中国的投资可能牵扯到技术转移或者是核心技术的泄露，很有可能对美国造成一定的国家安全影响，这样海投委就有权禁止美国到外面去投资。艾伦表示，美国实施对外投资监管将会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如果美国公司在海外投资的时候需要政府批准，这样他们在海外进行并购投资或者是陆地投资的时候，到底有几个可能呢？这个难道是没有损害美国的竞争力，至少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同时他亦都认为，如何实施监管从技术手段上面来讲亦都非常之麻烦。
American companies are going to require government approval before they make outbound investments.
艾伦表示，如何去执行？如果美国公司的钱从美国的银行账户汇出去了海外，这样或者是可以管，但是如果那些钱是从其他的地方流出，而且如何定义一个美国公司呢？如果西门子美国 飞利浦美国或者是丰田美国打算到中国投资，这个算不算呢？所以他是认为至少这一方面的细节不够清晰。据路透社在2019年3月的报道，虽然当时美国严厉加强审查，几乎终止了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并购活动，但是高盛集团依然做到了将来自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钱投入于位于加州的橡胶密封圈公司。最开始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未批准这个的收购行为，但是高盛成功游说以及是申辩，导致了收购最终成功实现。刘宗焕分析说，这个就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资本的力量如何影响美国的政治。
这实际上是一个例子，就是说明是这个尽管是有法案，尽管 CPS 是可以说不，即便是
刘宗焕表示，这个说明了虽然有法案，虽然是海投委可以说说不，但是如果通过公司对国会进行游说，即使是初步被阻止的投资亦都是有可能通过。所以就算以后国会真的是通过了对华限制，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亦都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很多亦都是有变数，并不是说法令出来之后就是全盘否定。国会应该是挥动大棒的时候就挥动大棒，应该是用胡萝卜的时候就用胡萝卜。艾伦认为，在美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资金管控的先例，从宪法基础来讲，这种的法令相当缺乏法理性，但是他看到目前白宫推动进一步限制的决心比较明显。他说，我们当然不能够忽视这些的动向，但是他是希望法案最好不要是通过，如果是通过了，最好能够将管辖的范围大幅缩减，细节清晰，并且有比较高的可执行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